掀开讲义第四页，第四页的经文的第二行啊，经文的第二行，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啊，对对地方啊，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四三摩地，借大罗刹，报宗必成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视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从这里看起啊，这个楞严经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它，这个本经的性质啊，它在一般大乘经典里面呢，稍稍有一点不相同的地方。这是一部为真正修行人所说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真正修行在大乘法门里面方法很多。如果说是在一生当中要决定成就，那么换一句话说，所有与修行障碍的你要认识，你要能够远离，这个目标才能够达得到啊。所以它跟一般经典不相同啊，一般经典佛所说的你未必下定决心在这一生成就啊，这个是真正下定决心的在一生成就的，重点多半是讲禅宗的啊，但是它这个原理原则呢，是通所有一切大小乘法门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佛法的修行，它的枢纽核心呢，就是在清净心啊，清净心呢就是禅定，清净心是自己的真心啊，这个许多大乘经典里面都说真心理念啊，念呢就是妄念，没有妄念呢，那个心就是真心，你有妄念呢，这个心叫妄心啊，所以没有妄念的这个心是真心。佛法所有一切法门宗派所追求的，就是求自己的真心，而不是这个外面东西啊。佛法不求外面，就求自己的真心。真心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啊。那么哪些功德呢？像智慧，那是真实的智慧啊，德能、才艺，真是像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真心里头通通具足了啊，真心能起作用的，那就完全开显了啊，这个完全开显，佛家称赞它叫万德万能啊，都是真心显露的啊。那么这是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修学的核心。那么我们求真心，这个真心不能现前啊。佛虽然讲了许许多多方法理论与方法，你理论也懂得了，方法也晓得了啊，依照理论方法去修学，为什么还不能现前？这个里面有阻碍，有障碍，障碍没有能够把它排除啊。那么最基本的障碍啊，也就是根本的障碍，就是十 杀盗淫妄。杀盗淫妄是诸生的烦恼，这个不要学习的，与生俱来的烦恼。这个烦恼障碍了你，使你修学一切法门都不能成就。你很用功，很努力，只要你这四样有一样不断，你的清净心就不能够现前。像此地所讲的三摩地就不能证得。三摩地是禅定，也就是清净心。所以一定要认清它的厉害。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杀业。不但不杀生，连杀生的意念都不能有，这个持戒才叫清净。为什么要这样严格要求呢？实在讲，这是自信本有的性德，性德里面没有杀害众生的念头。那么由此可知，杀害众生的念头行为是妄心里面造作出来的，真心本性里面没有。所以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无非是恢复自信而已。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对不是佛教故意要这样要求。那你这么想法就错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佛就是为我们说出，说汝等当知，你们大家应当要知道，这个是肉人，这是讲一个修行的，一个修行人吃肉，说在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了，自古以来。佛教完全素食的只有在中国，除了在中国之外，许许多多国家地区的佛教徒都吃肉，这个日本吃肉的，不但吃肉啊，酒也喝得很凶，我到日本去参学的时候，他们连酒肉都供养佛，说不但自己吃还供佛。那么注意一下，在西藏吃肉的，这是边疆的这个佛教喇嘛都是吃肉食的。那么在那个地区，五谷杂粮不生长。从前交通不便呢，那情有可原呢，所以佛法里头有开源，这个不叫破戒，他那边没东西吃，那只好吃肉食。现在交通便捷了，这个运输没有困难了，你说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超级市场里面可以买到台湾的东西，可以买到大陆的东西，这吃的东西，甚至新鲜的蔬菜水果都有。在这个环境里面还要吃肉啊，那就讲不过去了。这些事与理我们都要想到。从前可以有理由，现在没有理由好讲。那么这是一个吃肉的修行人。这个经上虽然说的是禅宗，其实包括所有一切宗派， 功德心开四三摩地，他真的用功啊，真的用功，如理如法的修行，他也得定了，他也开智慧了。那么这个定是世间禅定，是相似的，不是真正的禅定啊。真正禅定啊，前面曾经跟诸位同学提过，真正的禅定有定功结啊，因为定心是清净的，还有这个念头啊，那他这个定不是真实的禅定啊，所以他的定叫相似定。那么也可以说他这个定是欲界定啊，我们知道欲界有六层天，夜摩天以上啊都要定功，如果完全没有定功，他要是升天的话，凭他的福德升天，只能够升四王天、桃李天啊。夜魔以上啊，他没有分啊。夜魔以上啊，像夜魔天，再往上去啊，就是斗率天啊、化落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四层叫欲界天。一层定力啊，是一层啊。那么他这些禅定呢，都叫相似禅定，就此地所讲的四三摩地，他不是真的得到。如果真的得到啊，那他就升到色界天去啊，就不在欲界了，欲断掉了才能够升到色界啊。所以这个欲界的天顶啊，就是他化自在天，佛经里面称之为魔王啊。上品呢做魔王，上品就升到这个欲界第六天了，桃花自在天，那个福报很大啊。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升到那个地方去享这个享受这个福报啊？那么在佛的眼光、菩萨的眼光看起来呢，皆大罗刹。是道宗比臣生死苦海，他在天上享福啊，这个福报享尽了怎么办呢？啊，福享尽了啊，他过去所造的那些恶业力量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善恶决定有报。那你要问到什么时候报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因呢遇到缘就结果了，果是报。一个人在造因，造的善因，造的恶因，善恶业因都造啊。我们看看，不要看现代人，过去的甚至于未来的，一个人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有善念有恶念啊，不但是善恶的行为，起心动念都是因啊。没有遇到缘，这个因呢就是种子，善恶的种子。遇到缘就是遇到了机缘了，机会了，他就先过报。善恶这个业因呢，与过去生的习气有关系，与现在生活环境有关系 啊，也正是像这个善导大师讲的，欲缘不同。啊，好的环境，对于自己性情，会帮助你善的种子去现行。恶的环境也就容易影响你，也会去造业。正是中国俗话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就是语言不同啊。所以初学的人对于环境呢，要知道选择啊。这个真正有功夫不受环境影响的，那个无所谓啊，那都相当功夫，所谓是真正的把风吹不动，不受外头境界影响啊。通常初学的人没这功夫啊，因此修学环境呢，一定要慎重选择。那么福报享尽了，这个恶的种子遇到恶缘，它一定堕落啊。所以说必成生死苦海啊，必是必定的。这个生死苦海是讲三恶道啊，啊，这非佛弟子啊，这不是真正佛弟子。虽然依照佛经的理论方法修行，他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为什么呢？在佛法他得不到真实的成就啊，所以这个标准相当高啊啊。这是佛是不是真正佛弟子，你有没有遵守戒律，遵守佛的教戒啊？不遵守佛的教戒，那是冒充的佛弟子，假的，不是真的啊。受过三规五戒也没用处啊，也都不是真实的。那么像《金刚经》上讲的菩萨标准啊，什么样的是人才是真正菩萨呢？《金刚经》说得很明白，说若菩萨有我见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就不是真的菩萨啊。他的标准定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四相都破了，佛才承认那是个菩萨啊。菩萨是梵语，意思是真正觉悟的人啊，他真正觉悟了。所以真正觉悟了，四相一定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决定没有这个执着了啊。更进一步，像《金刚经》下半部所讲的，若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那个标准就更高一层了。不但不着相，连那个念头都没有了。前面不着相呢，或许还有念头存在啊，这个微细的念头存在。后半部讲连这个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此地讲的身心俱断，那是断线破相。身心俱断呢，断性一无，那就是见也没有了啊，四种见也破掉了啊，所以那个境界就更高了啊。那么我们一定要遵守，一定呢要学习啊。所以修行，我们自己的行为有错误，一定要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 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把它修正过来。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修正呢？这个净宗法门在25种圆通章里面，前面25位菩萨所说的，这大势至菩萨是提倡念佛，我们就用一句佛号这个方法，好，真正是妙极了啊！这个妄念一起，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啊，把这个妄念换过来，念头都没有了，那个身口自然就清净了啊！这是一个好方法啊，自己一定要懂得。那么也许同修啊，看到这段经文呢，会生烦恼啊，生什么烦恼呢？我这个家里我一个人学佛，家里一家人都不学佛，天天都要吃肉，甚至还吃活的，那我怎么办呢？如果你要是真正学佛呢，你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也要了解事实的状况啊，否则的话你这个家里就要起革命了，就一家不和了啊，这个不和影响到整个的佛教啊，让人家看的是佛教家庭，你看看，一家不和，佛不能学啊，学了佛不好啊。你自己倒是清净了，但是你已经把佛法破坏掉了，佛法的形象被你破坏掉了啊！如何能够求两全其美？这个要智慧，要学问啊！所以家庭里面吃肉的啊，尽可能不去买活的东西啊，这是经常讲的三斤肉啊，那个五斤肉那个两种我们不要它了，现在讲的不卫生了，没有人吃的了啊，三斤肉啊，自己死的没人吃，是动物的死没人吃，是鸟兽吃剩下的没人去捡到吃的啊，所以我们讲三斤肉啊。那么在美国这个市场是在讲美国人呢，在这一点比我们中国人要强啊！美国人几乎吃的都是冷冻的啊，都是符合佛法三斤肉的标准啊。那么自己跟他们在一起吃呢，如果不陪着他吃一点呢，又觉得怪怪的啊！学佛怎么会学成这样？学成这么迷，这么愚痴？这事情麻烦了啊！这尽可能吃，像六祖大师在猎人队里混了15年呢，吃肉边菜啊，慢慢的影响你的家庭啊，使他们觉得，学佛也不难嘛，学佛并不可怕嘛。啊，让他渐渐明理，他都懂得了，这事情就好办。啊，还有，对于初学的人，甚至于没有学佛的人，一般进佛门呢，他不愿意学佛了，最大的障碍是两个，一个就是不吃肉，要吃素，我不学佛，这个我没办法。啊，第二个呢，戒条很多，这个也不行，那个要受戒，这个也不行。这两条啊，是限制了许许多多人入佛门。啊，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同修报告过，我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李老师不劝人吃素。 不劝人受戒。啊，所以他那个道场人就多了。啊，没有限制嘛。这个是方便戒。啊，但是素食对于身体健康啊有决定的好处。啊，我们劝人吃素，不要谈因果报应，不谈这些，谈了健康长寿啊，青春永驻，这他们都要的，他马上就要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做到呢？哎，素食啊，哎，这个很容易吸引人啊。我在台中民国51、52年的时候，李老师开始办这个慈光佛学讲座，啊，利用寒暑假开班呢，这是台湾各地方的大专学生到台中啊来学佛。那么我在那里呢，也担任一个课程，啊，学生们非常天真，啊，很活泼，啊，曾经有一个女同学。上课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啊，他说要怎样，他说我们女人啊就怕老，他说有没有方法叫我们不老，啊，我说有啊，他什么方法了，我说吃素啊，他怎么吃素就不老呢，我说你看李老师他不老，李老师那个时候70多岁，看起来像40岁的人，我那个时候40多岁看起来就像20岁，我说不老啊，我说我们两个人可以做证明啊，啊，我这不但是理论呢，有真的证据在此地啊，啊，我说我跟李老师两个可以做证明啊，这个样劝他，他就相信，啊，为什么呢？他喜欢青春常驻，喜欢不老不命，这个素食真的有好处啊！啊，戒淫初期很容易，但是什么也是真正的素食，没有欺骗他啊！这个是浅一层的道理，讲因果那是深一层的道理，那他看不到，他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要知道善巧方便，哎，我们也说的是真实话，没有欺骗他，哎，这个下面呢佛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佛不承认他是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称相识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这个就是讲的是冤冤相报啊，这个事情很麻烦的。这些动物，所以说弱肉强食，强的就应该吃弱的吗？弱者就应该去供养这强的吗？事实决定不是啊！你看看这个，我们在台湾，在过去这个农村里面，杀一只鸡，你去抓它，它也晓得你要杀它，到处乱飞乱跳逃命啊！它在那里挣扎，在那里抗拒啊！啊，它是弱者被杀了。他这口冤气就这么就消掉了吗？决定不可能啊！等待时界因缘到了，他决定报复啊！ 有没有事实呢？有。我自己亲眼见到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家里。我的先父他是军人，抗战期间当中喜欢打猎，杀生就多了你说做人非常忠厚这个一般人都知道这是个大好人呢，杀害众生死的时候是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家乡因为他也这个听了这个算命先生的话算命先生说他45岁有灾难所以他辞掉职务回到家乡想把这个时间躲过，没想到回去之后就得病了。那个病的状况跟死的凄惨，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我学了佛之后，读了《地藏经》，想到先父那个状况我立刻就吃素了。我的素食是这样下定决心的，来这个真正发愿的吃长素，而且放生我在学佛当中非常热心的放生。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现在在台湾的广化法师跟我也是好朋友，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他比我大2-3岁在军中他做军需，这个军需是管钱财的，所以钱就用钱就方便了他告诉我在军中每一天吃一只鸡。我不晓得他在军中做了几年，在我想呢，他吃的鸡就算3年吧，也应该超过1000只这1000条命怎么办以后学佛了出家了，而且持戒很精，在我们台湾谈到这个戒律，广化法师算一个从事于佛教教学的工作办佛学院培养僧才。这个业力还转不过来这大概在10年前了。他洗澡，这是他告诉我的。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忽然看到很多的鸡往身上跳，他就到处这里躲那里躲，在浴室里摔了一跤，把腿跌断了，要就变成残废，要拄2个拐杖。那么这个病呢，以后他这个腿是接的，里面有钢板痛苦不堪那么3年前他找我，我到台中去看他，见了一次面，中风半身不遂，说话听不清楚一面说话的时候流口水，看到非常可怜。他告诉我，他说他这个是重业轻报就是转过一部分没有完全转过来， 可见的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的困难啊，说物业转过来不容易 造的时候不知道，到受报的时候这是后悔莫及。像这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事情可怕。所以这样的人，他想出三界，那么多冤亲债主要找他报复，他怎么能出得去呢？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了，彻底把这个缘断掉。断掉为什么还转不过来呢？你这个念头还有。假如你这个念头要是没有了，杀的念头没有了，那个业力转的就快了啊！怎么一念念头的，看这个蚊子咬的时候一下就把它打死了，这个都是一念啊。看到一只蚂蚁，他就想杀他，杀害他，杀心还在呀！纵然行为断了，一看到还起这个念头，这都不行啊！这个你这个戒律还是不清净的，你不能完全转过来啊！何况修学的功德了，要真认真回向。不但使你的心地清净，而且使你的心地真正慈悲完全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人能够把我忘掉了，就没有果报了什么人造业了？我造业。我没有了，谁造业了什么人受果报了？我受果报。我没有了，谁受果报了所以什么时候到忘我的境界，就是金刚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业力才把它化解了，才能断掉了大慈悲心现前这是真实的功夫啊！所以经上佛在此地给我们说明道理以及事实的真相首先我们要认识，然后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做不但自己做，而且要帮助人再看底下经文，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四断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这个每一段后面这几句话呢很重要这就是正教一定教导要断杀生修三摩地一定要断杀生像我们念佛，我们想求得功夫成篇，希望得念佛三昧一样的这功夫为什么不能成篇？三昧为什么不能现前？说实在话，还是这些障碍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世尊这样教导大家过去未来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呢，同时这一个教法，没有第二个教法是决定清净，明是明显明了，是教诲清净明白的教诲。是故我呢，若不断杀了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 此等名为余隐迷路啊。这个比喻好懂。要跟诸位说明的，就是修禅定的。我们不要一文解义，这个一文解义，我们修净土不修禅定大概没有关系，这么想法就错了。佛法的修学，通常讲啊，法门很多啊，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虽然很多，修什么呢？给诸位说，全是修禅定。啊，也许每一个法门对禅定的名称不一样，但事实是一样的。啊，禅宗叫禅定，教下叫止观。我们修净土的叫一心不乱，它名称不一样，其实呢一桩事情，一心不乱就是禅定，禅定就是一心不乱啊，禅定就是止观，止观就是禅定啊，所以名称不相同啊，那个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啊，也就是佛给我们讲的修学的总纲领呢，戒定慧三学啊，无论多少法门都是修戒定慧啊，所以这个要记住，不管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啊，都叫做禅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诲，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歧路行不踏僧草，宽以手拔云何大悲驱逐众生血肉充实。这个是讲戒律清净啊，心地清净，爱护生活，真是无微不至啊！啊，这是大慈悲心的流露啊！啊，这个经上这样说的：戒律里头啊，也有这一条。这个比丘走路，如果这边没有道路，你走过去可以从草地上走过去，假如这边有路可以走，你不能抄近他身上啊。草它也有生命啊，它长得很茂盛很活泼啊，这个都不应该，连草木都这样的爱护，那动物更不必说了啊。可是现在呢，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你看你家里草的时候，一个星期要去割它一次，又要让它长，长了刚刚长起来又要把它割掉，那么这个跟佛所讲的完全相违背了啊，这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跟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那个生活环境不相同。我们这边草如果不割，邻居就到警察去告去了啊，警察在派人那里割草啊，送收费单子送来了，这是苦不堪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 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要遵守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那也属于戒律。啊，佛给我们制定的这根本戒律，啊，那些枝枝叶叶的，包括国家的宪法，啊，所有一切法律、道德观念，这个全部都是戒律的范围，我们统统要遵守。